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个第37章开始读起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从33章开始啊，这个是到了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第三个大的段落啊。第三个大的段落里面啊的重点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啊。第一个段落是在讲到犹大受审判，第二个段落是讲到这个列国受审判，第三个段落是以色列的复兴啊。好，那我们讲到说从33章开始啊，它其实这几章里面刚好又讲到一个属灵复兴的程序啊。33章呢，神设立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啊，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今天如果要经历一场属灵的复兴的时候呢，神的做法往往也是这样子，就是要先设立守望者。什么叫守望者啊？就是一群代祷的人。他们为着这个教会的光景，为着这个社会的光景啊，在那边代祷，在那边守望啊。好，那他们在祷告呼求神赐下复兴的时候了，这个复兴才会来到。所以第一个要设立守望者。那接着呢神的灵就在人的心里面开始搅动人心，就是要呼召人要回转，要悔改归向神啊。所以不管是施洗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他们出来传道，他们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你们当悔改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当人的心要回转归向神啊，要转向神之后啊，这个复兴才会临到。接着呢34章就讲到神就要在那边斥责那些牧人啊，还有肥羊壮羊啊。那这个呢，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的生活里面，就是说神要赐下复兴，他除了这个设立守望者跟呼召人悔改之外，下一件事情就是要在队内要洁净教会，要汰换领袖，神要亲自接管掌权。汰换什么领袖啊？汰换那些不适任的领袖，那些不义的领袖啊。好，那因为这些不义的领袖啊，往往是阻碍复兴来到的啊。好，所以神如果发现这些领袖呢，他们不适任，神会越过他们，兴起一批新的领袖来。那透过这些新的领袖，神直接在教会里面接管掌权啊，这个才会让神的灵在教会里面自由的运行。那35章里面呢，在我们圣经里面，他就讲到这个以东，对不对啊？对以东的审判。那以东，我们不是前面已经在第二大的段落里面已经有提到以东要受审判吗？怎么这里面又提到呢？原来是个复兴，属灵复兴的程序里面，这个也是个必要的阶段。就是说，对外洁净教，对内洁净教会之后呢，接下来对外就要进行属灵的征战了。这个时候啊，教会就是同心合意的要捆绑这个社区里面啊，还有这个国家当中的一些这个黑暗的权势啊，要捆绑这个恶者啊。好，那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灵里面先捆绑那个壮士啊，我们才可以掳掠他的家财，对不对啊？好，所以35章讲到属灵征战，36章呢就开始他们要发预言，他叫以西结啊向以色列山发预言啊，以色列的众山。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先预备好这一块以色列这块地，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要被掳归回啊，所以他就要让这个地要预备好。本来这个地啊是荒凉的啊，但是现在神要开始祝福这个地了，让这个地产出各样的土产啊。好，所以这个地要预备好，人才可以回来。一样的，教会需要预备好人，神才可以把这个新得救的人大量的加给教会。那教会本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跟结构或者做法，本来没办法承装那么多人的，现在就需要更新，需要让这个旧皮带变成新皮带啊，让这个圣灵可以更多的充满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运行。所以教会里面的一些做法开始会有一些调整啊，然后呢，神的真理就开始恢复啊，恢复啊。比方有的教会本来是有点这个不冷不热的，现在神开始要迎接这个大复兴来到啊，这个教会就开始发现，哎呀，有一些神的话就亮起来了，哦，亮起来，那人就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经历到，哎，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哦，原来神会行这样的神迹， 原来神会亲自医治人的疾病啊，还有呢，圣经上面许多话语啊，本来以为都是一些就是好像都是老生常谈，这个时候突然都亮起来，很多真理就恢复了。这个就是让这个整个教会啊预备好啊，里面充满了属灵的粮食。等到这个大复兴爆发的时候啊，很多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就可以得着供应，得着满足。不然的话，到时候一堆人信主了、觉知了啊、得救了，然后进到教会里面，发现教会里面都是没有什么供应啊，没有什么属灵的供应，那这个福音都是徒然，对不对哈？所以他一定要先把这个地预备好，就像当初啊，神这个创造亚当夏娃之前，他要先把伊甸园预备好一样啊。那37章呢，就发现就发生这个大的这个归主的这个爆发这个现象跟这个复兴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神让以西结向人发预言啊，就像那些枯骨发预言，结果后来就发生这个群体归主跟灵里合一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讲这个37章，好，那个37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苦干。这个神让以西结看到这一幅很特别的意象啊。那这个是在一个平原里面，其实这个平原的原文啊，是应该讲到低谷啊，低谷。之前那个在以西结书最前面第一章还是第二章，那边有提到一个平原啊，第二章的第23节啊。22节23节，他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与你说话。”哈，那个平原也是低谷。哈，那低谷呢？你想平原其实还感觉不出它那种味道。他讲到低谷，这个低谷就是说在两个山之间啊，中间那块比较平的地方啊。所以你说它是平原也对，但是其实它是两边有山哈，所以它那个是这个山算是中间那个比较低的地方。那这个是代表我们。在一个什么比较低微比较下沉的一个光景当中，在这个光景当中啊，神要跟以西结说话，那是在第二章里面所说的。那现在的这个比较下沉啊，比较这个卑微的这个光景当中啊，他就看到这里有许多的骸骨啊。这些骸骨是什么意思啊？骸骨就是讲到说这些人已经死透了，完全没有希望的人啊。那在这样的一个低沉的环境之下，神就问以西结说啊，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还能复生吗？还能够复活吗？然后这个以西结说，主啊，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啊。神就说啊，这些骸骨是谁啊？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他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攻破了，圣殿已经被毁了，那这些住在就是已经早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回去的希望已经越来越加的渺茫。他们本来还盼望说他们被掳之后啊，大概没几年他们还可以回去。现在不仅回不去，连他们自己的这个圣殿啊，耶路撒冷啊，全部都被毁了。所以这个等于是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他们这时候是在一个非常下沉的一个光景当中啊，下沉的光景当中，这就好像说我们人生有时候都走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任何希望了啊，你现在的光景非常的下沉，非常的沮丧啊，然后呢四目望过去，好像完全没有什么这个改善的希望，那就是像这些骸骨一样。神对以西结说：“还有希望吗？”那以西结，我觉得他蛮有信心的。如果说是换主耶稣那几个门徒啊，主耶稣说：“怎么样？这个可以给这些人吃饱吗？”啊，那他们说：“就算有多少20两银子啊，也不行啊。”他们是很实际的啊，说他们觉得不行就说不行啊。以西结他不会说。这个当然没希望了啊！以西结说：“主啊，你知道啊， 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因为主要说叫他们活过来就可以活过来，哦，所以主知道，哦，
他回答得非常的好，
对，
I said, O suffering Lord, you alone know, 至高无上的主啊，唯有你知道，只有你能够知道。
对，那这个神问他那句话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有力量啊。Son of man, can these bones live? 这些骨头可以活过来吗？对啊，我们会在想说，像我这样的光景啊，还有希望吗？还有救吗？他问这个话，其实里面就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问号，问我们到底觉得怎么样，当神这么一问的时候，你里面好像突然有一线亮光，好像不是说绝对不行，你看那个连那个拉撒路死透了，他这个死了四天之后，主都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啊。
对。
那这些枯骨啊真的是干透了，他极其的枯干啊，就是真的是毫无希望了，但是神说可以吗？那个以西结说，主你知道，结果神就叫以西结开始要对这些骸骨发预言，发预言。那这个预言的过程，他就要先发预言，接着呢他就发生一件事情，听到有响声，有地震，接着呢就发现这些骸骨啊，骨头跟骨头就互相联络在一起，接在一起，然后呢骸骨上面就开始长了筋，长了肉，然后有皮遮蔽在上面，结果呢就是好像这个整个人的形状啊，人的这个躯体啊就恢复了，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还没有气息，所以神叫以西结要再继续发预言，怎么样，他就说叫风从四面来，气息从四面来到，然后呢进到这些人的里面啊，让他们活过来，所以以西结就继续发预言了，这时候气息就进到骸骨，骸骨就活了，而且呢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哇，在这边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神可以让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而且让这一些完全没有希望完全没有生气的骸骨啊居然可以活过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在讲到说，我们现在面对着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四周围的人，还有面对我们国家里面许许多多的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死人，都是骸骨，那神说这些人可以活过来吗？那我们觉得说好像很难，但是说神说你现在要对他们发预言，发预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要宣告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要活过来，然后呢有响声有地震，神这时候就开始会做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在祷告在宣告的时候啊，神就开始做一件事情，怎么样，神就开始震动那个环境啊，开始震动人心啊，本来有些人啊生活过的觉得说不错啊，我觉得很快乐啊，不需要上帝啊，但是这时候被这个代祷者这么一祷告之后啊，他们的环境就开始被震动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觉得需要神，那个小恩的那个主管呢，今天还跟他这个一对一面谈，那他那个主管呢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自己认为自己那个不够认真，常常很久没去聚会了，结果前一阵子呢去做一个检查，检查这个做一个抽血还怎么样一个检查，就其中有一个指数偏高，那他自己上网去看啊，一看这个东西可能会很危险，可能会致命，而且可能这个很快，很快，然后没什么要救，所以他就很紧张，然后他就问那个说他可不可以赶快去找这个医生啊，把这个结果跟他解释，结果那个柜台说这个医生呢这个马上不行了，大概要等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才可以排到你，结果他就只好在那边等，他是三个月他真的是度日如年，在办公室里面脾气特别不好，他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说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们这些人要把这个工作啊要接下去，要扛起来，所以你们现在那个要认真一点，他现在要把这个螺丝要拴紧一点，让他们这个不要在那边偷懒，所以他这个脾气特别不好，那直到后来三个月之后，那个医生终于跟他这个 跟他这个整整来来跟他这个面谈的哈，然后跟他讲了说，哦，你这个报告如何如何，他说，哦，不要担心哈，这种检查这种结果不一定表示说你就一定是得着这种病哈，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得到这个病的话呢，不止这个指数会偏高，另外还有几个指数也同时会偏高，所以呢，你这个应该是可能不是，所以我们就在观察哦，这个每半年再去抽一次血检查看看就好了啊。所以他那个主管他后来回来跟小恩说啊，因为小恩是基督徒，有一次他那个主管啊，这个
很痛。
结石啊是什么？那个胆结石还是什么啊？还是肾结石啊？就肚子痛得不得了，后来啊，小恩就送带陪他去急诊。那他急
小
诊的
安
时
也
候
为他
为
祷
他祷
告。
告，就那次很特别，就是他那个结石啊，
一下子
很快就排
排
出
出
来了，
来。
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快的
嗯。
啊，所以他也就跟小恩说啊，他说以后不要自己随便上网去看那些这个什么医疗的那些东西，因为有时候会自己吓自己了
嗯。
啊。那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他说自从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整个家又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感
啊，
谢主。
然后呢，现在都固定去教会啊，
嗯。
然后而且呢，当他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他说那牧师里面所讲的每的信息里面的每一个字啊，几乎都在对他讲的哦，
嗯。
所以他里面就非常的扎心啊。好，所以神啊要在人一个人身上做工啊，他会震动什么？震动环
环
境，
境，
震动他的
人
心，
心。
对，让他觉得说需要神，不然的话，这个他的。像小恩这个主管啊，本来就觉得一切很 OK 啊，哈，但他现在回到，所以他认为说过去发生这一切事情啊，都是出于神啊，
对，
就是要把他从歧路上面带回来啊。
嗯，
好，感谢主啊。那当这个以西结啊发预言啊，那就有响声，有地震。今天一样，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在神的面前祷告啊，神就会开始什么，会震动这个，震动天地啊，把人的心啊，这个挽回来啊。接着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发现骨跟骨就互相联络啊，骸骨上就有筋长肉啊，有皮遮蔽其上啊。所以今天当我们为人祷告，神就震动环境、震动人心之后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人的理智、感情跟意志啊，就开始被调整了。本来这些骨头啊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对不对啊？当你一祷告之后，它地就震动了哦，然后那些骨头呢？这个手跟肩膀就连，那骨头就连在一起啊，就放在一起了，这个什么，这个骨盆啊，跟这个大腿骨啊就接上了，小腿跟大腿也接上，一切骨头啊就各就各位。那一样的，今天发生在人的里面呢，就是当神在震动人心的时候，人的里面就开始被调整了，人的理智啊就会开始对神的话，哎。开始能够认同，可以接受了。以前是听不下去了，现在哎，觉得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可以接受。感情上呢，也开始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开始产生好感啊，开始产生这个认同啊。那意志上呢，他就愿意来接受神啊，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所以他就开始都被调整了。本来是都是乱七八糟的人，都是。对神呢完全没有兴趣的，甚至于是排斥的，现在开始被调整过来了，哇，这个，哎，对这个信仰很有好感，很有兴趣啊，很愿意接受，所以呢，他甚至于可以接受做一个接受主的一个祷告，就是决志了，他就接受主做他的这个个人的主跟救主，对不对？好，但是到这里你感觉说已经都 OK 了啊，应该都结束了，对不对？没有，他说。还没有看到气息啊进到他里面去，所以一个人光是他的理智，光是他的感情跟意志接受主好像还不够，为什么呢？需要圣灵进到你里面来啊，要充满你，你才是真正成为一个活的人啊。所以这时候，那个以西结继续祷告啊，继续发预言啊，发预言之后那个气息才进来，所以当那个。当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啊，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得救了，哦，就大有喜乐啊。但是呢，为什么后来还要使徒啊 彼得跟约翰在过去为他们按手，叫他们干什么？受圣灵，
被圣灵充满。
对，被圣灵充满。哇，这个才让这个整个救恩啊，彻底的在他们身上实现。所以这个气息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圣灵啊，气息进到骸骨里面去，就是当这个圣灵啊要进到我们这些信他人里面啊，然后呢啊要充满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神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站起来，对不对？骸骨就活了，这时候才能够站起来。这时候你还不需要说啊，在旁边啊一直扶着这个人，然后啊要信。你要好好爱主啊什么什么，然后你不服他就软趴趴的就倒下去。不会，当圣灵进到他里面去的时候啊，他这个人就可以什么自己站起来，他的信仰就坚定了。
嗯，
他不需要你说哎呀你要聚会啊，他自己就渴慕要参加聚会。你不需要跟他说你要读圣经啊，他自己就渴慕要读圣经。为什么？他可以自己站起来。
嗯，
而且不仅可以站起来而已啊，而且成为什么极大的军队啊，
嗯，
可以为神能够为神征战啊。哦，这个就是，所以你看到这里这个是，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啊，我今天决志啊，我相信神存在，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哦，这样子就得救了。对了，这样子是初步，但是呢，一定要再往前，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神做事啊，他有好像一个阶段性啊。那时候主耶稣不是为一个瞎子祷告吗？结果是第一次按手下去了，结果他怎么样？他眼睛打开一看，哦，看到好像人像树一样啊。然后主耶稣再一次为他按手，第二次之后，他眼睛张开才全部都清楚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分两次按手啊？这就讲到我们的光景啊。第一次按手啊，我们好像好像是清楚了，但是没有那么清楚。第二次按手之后才全部清楚啊，一样。今天当我们来接受主的时候啊，第一次是吧？我的第一次相信啊，我的感情上啊，我喜欢啊，我的意志呢，我愿意接受了、啊，但是呢，还差一步啊，神的灵要进来啊，圣灵要充满我们啊，圣灵要充满我们，要就是要进到我们里面的内住，然后要充满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哎呀，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啊，跟你过去所以为的啊，所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层次啊、哦。好，所以以西结不是说哦，这些人都有长筋长肉，有皮在上面，这样就 OK 了没有？还要再继续的啊发预言，叫风进来啊，叫神的灵进来啊。所以保罗也要为那些在以弗所的那个信徒啊祷告，哎，你们啊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受了圣灵没有啊？哦，没有听过啊？哦，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他说哦，不行，那个约翰的洗是叫人悔改，但是呢，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啊。哦，然后就给领受圣灵，结果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了。结果呢，比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个是神要我们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好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到这个人就怎么样，这个人就活了，而且呢站起来，然后成为神的精兵啊。好，这个是37章前半就讲到，就是说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这样子啊，大批的人啊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那接下来就讲到说要把两根杖啊，这个十五节以后啊，神就叫以西结啊取两根啊杖来啊。那在这两根杖上面就写字了，一根是写的是这个是给犹大的啊，一根是给这个以法莲，就是给北国以色列啊。这里有两根杖，一根是南国犹大，一根是北国以色列啊。然后神叫以西结说啊，你就把这两根杖呢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变成一根杖啊，一根杖。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神就说，将来当以色列家回到被掳归回之后啊，神要让他们重新统一啊，不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啊。好，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 前景啊。但是呢，那个是特别，这个讲到我们幕后的这个教会，讲到这个大复兴啊，大复兴有大批人进来之后下一步是怎么样啊？下一步就讲到合一啊，教会的合一，合一有这么重要吗？哦，你看到说在教那个使徒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我们会看到哥林多这个教会啊，它有什么特色？这个教会它的特色就是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对不对？哦，所以啊，他们已经经历到前面那个什么骸骨复活啊，他们都已经站立起来了，成为极大的军队了，对不对？啊，好，不是这样，不是就好了吗？很好，没有。但是接下来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开始分门别类啊，我是属谁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就是分成各个派系，各个派系之后，基督的身体就什么？就分裂了，对，所以保罗就在责备他们了。他说你们这个这样子就像是小孩子，就幼稚啊，非常的幼稚。这个都属肉体的现象才会分门别类啊。所以，一个教会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经历了复兴之后啊，这个复兴如果没有在持守在一个合一的这种这个
光景。
光景之下，就复兴很容易会失去了。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啊？就彼此相爱啊，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复兴才会持续下去。复兴有时候一来到啊，我哇，这个我突然就是对神的这个真理啊，就开启了。开启了之后呢，我就是我比别人强啊，哦，你们都不知道我最清楚了啊，哦。结果那个人呢，他就看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啊，然后他也觉得他很强啊。结果呢，谁都不相让，结果就分裂了。但是谦卑是怎么样呢？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哦，那彼此相爱，在爱里面呢，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犯了。爱在爱里面，你就不会看到别人的那些缺点了，你就只会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些美好的地方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活在这个相爱的光景当中。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啊，腓立比教会它是另外一种状况。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最可以说是让他最得到安慰的一个教会，因为保罗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会支持他，会供应他，而且没有条件的，所以保罗想到他们教这个教会啊，他就非常喜乐。但是教会有个问题，就是里面有两个人不和啊，两个姊妹是带头的姊妹，彼此不和。那所以呢，保罗就为这个事情就写了这个腓立比书啊，就劝勉他们呢。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合。
效法基督
哎，
谦卑的榜样。
对对对，要然后呢，要同心合意啊，都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叫保罗他可以得到安慰啊，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就是说你们不要一个人这个意见，一个人那个意见，然后一个人说这样，一个人说那样子，结果这个教会里面啊，这个意见纷纭啊，然后到时候谁都不让谁啊。这样就不好啊，所以即使像腓立比这样的一个好的教会啊，也会发生不合一的状况。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啊，主耶稣在这个要上十字架之前啊，他有一个祷告，约翰福音第17章啊，被称为说是大祭司的祷告啊。那时候主耶稣把他这些门徒啊交托给父神，对不对啊？然后为他们做最后的祷告，祝福的祷告，然后他特别为他们的什么东西祷告啊？让他们都能够合而为一啊，所以为他们的合一祷告，好，所以这个是神在他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最终的一个心意。上行之诗啊，上行之诗是有15篇，对不对啊？这个十五篇里面是讲到，其实讲到我们灵性的这个长进的这个历程啊，相当于好像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一样啊，从我们得救一直讲到说我们到最后成为新造的人啊。好，那这十五篇里面啊，最后一篇是134篇，134篇是讲到等候主的再来哦，所以那个是讲到教会啊，或者讲到我们个人哈属灵的这个光景啊，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这是地上的功课啊，学到最后就是要等候主的再来啊。好，倒数第二篇是什么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讲到什么合一啊，所以啊。 当你这个灵性一步一步长进之后，到最后要最后一道考题啦，最后一关是什么？就是要合一啊。所以一样的，对个人来说啊，你要这个啊，要进到这个合一的里面，不能跟人家这个分啊。那因为到最后，我们这个时候在什么？在正道上合而为一嘛，对不对啊？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长进啊，直到我们在正道上合而为一，所以长进到最后啊，都要跟众人要合一啊。那一样的，对团体来说啊。团体来说，以西结书这里37章里面就讲到说，复兴临到之后啊，最后就要在持守在这个合一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合一其实就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彼此相爱，对不对？哦，这个才可以让我们合而为一啊。好，这个是第37章，接着啊38章跟39章呢，就进到下一个主题了。这里就讲到那场幕后的大战啊，幕后的大战。这里有提到哥格，有提到马各。这里啊，神就是啊，第三十八章第三节啊，神怎么样？神要跟这些地有一些国家啊为敌，神要把他们用钩子啊钩出来，然后呢，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把他们带到以色列那个地方，让他们跟以色列征战。哎，怎么会？神怎么会让这些人把他们带到以色列地跟以色列征战呢？啊，这个原来是神有他的旨意啊，这个是等于是末日最后那一场大的战争啊。那场大的战争当时由这个撒旦在后面那个挑唆的啊，但是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他上面就会写说啊。讲说这个是神把他们带过来的啊。好，那这里有提到许多国家啊，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些国家相当于在今天的哪些地方啊？这里有提到一个叫哥格，一个提到罗斯。哥格其实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王的名字，对不对啊？第三节啊，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其实哥格是一个王的名字啊。那罗斯呢？我们这边翻成罗斯，但是你看 NIV 的话，它是翻成Chief Prince 啊，就是说应该说米色土巴的 Chief Prince 啊，所以这个罗斯呢可以跟这个王放在一起，这个其实是一个名词，所以罗斯是 Chief 主要的意思啊。好了，所以罗斯可能不是一个地名，哥哥也可能不是一个地名啊。那其他的都是了，提到马各，马各在哪里？马各可能是在今天土耳其跟伊朗中间这块地方啊。然后米色呢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土巴也是。然后又提到波斯啊，他们也会来攻击以色列。然后南边呢有古实，然后靠近西边这边有弗啊，好，这些国家都会来攻击以色列啊，北边、东边、南边、西边。然后北边还有一个陀加马，好，陀加马，好，然后另外有一些国家啊，他们没有说是攻击，但是他们呢很好奇啊，很好奇，他们就问这些要攻击以色列国家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去抢财为掳物啊？这个第十三节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哎，你们要去那边啊，去作战，去抢夺那些以色列人啊？如果是的话呢，怎么样？我们要过去凑个热闹啊，他们要从当中分别羹，哎，分别羹啊，所以包括谁啊？四八，还有底代啊，还有最西边这边他斯，这些人主要都是一些商人啊，他们到商人，他们就是说，哎，那些人如果说掳掠了一些财物的话呢，啊，也许他们可以啊，便宜的卖给我们，我们再去转卖啊，或者说是他们有些抢了很多啦，我们也去分一点啊，甚至于呢，他们在那边军队大批到那边去呢，我们也可以旁边摆个路边摊啊，做生意都可以啊。所以这些人呢是要这个趁火打劫了，他们也去当中啊得一些好处的。好，那在这个38章15节这边有提到啊，他说你呀，就是哥哥哈， 并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啊，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所以哥哥他从什么地方来啊？从北方的极处啊。然后39章第二节怎么说？我必调转你，就是哥哥啊，领你前往啊，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啊。好，所以这个哥哥的本地就是北方的极处，神要把他从北方的极处带来啊，到以色列的山上啊。所以北方的极处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来讲说，哦，那靠近北极哦，不是，在当时啊。在以色列的他们的观点里面，北方的极处还没有那么远啊。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说这个北方有哪些地，有哪些啊天险啊。北边这边有个黑海，对不对啊？那东边这里呢是叫做里海啊。那在黑海跟里海之间呢，有一道山脉叫做高加索山。好，所以这两个海跟这个山啊，其实就把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在形成一个北边的一个疆界啊。啊，你要从这边过到北边去的话，都有这些海啦、山啊拦住，对不对啊？好，所以在当时啊，讲到北方的极处，大概就是讲到土耳其北边这里啦。啊，到了黑海的边啊，你差不多就是北方的极处了。到了高加索山的这个山脚，差不多就是北方的极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米色也好、土巴也好、陀加马也好、马各都在这个区域。所以啊，哥哥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王，对不对啊？好了，但是今天啊，今天你会觉得说，嗯，到时候末日的大战会有这个土耳其率军来攻打以色列吗？好像土耳其的这个什么这个规模好像还不够大，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北方的极处啊，有可能是到更北边是什么？
俄
罗斯啦、啊，这边是乌克兰啦、啊，这边是哈萨克啊、哦，可能都是还要更北边。那这个是很有可能，因为俄国的这个权势啊，很有可能会率领众人来攻打以色列。好，所以这里有一场可能幕后的战争啊、也许是从这个北方这边哈、哦，照这个以西结书来讲啊，是从北方这边下来哦。那带头的可能是谁啊？可能是俄罗斯啊。哦，好，那这哥哥跟问题是哥哥他好像是一个王的名字，那这个人是谁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在末后的大战哈，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一场大战啊，那是在第六个碗啊，第六个天使把碗倒在伯拉纳河上面，就是幼发拉底河上面呢，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东方，所以从东方会有许多的王啊，跟他的军队会过来啊。然后呢，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啊。OK， 所以不仅从东方有军队来，而且呢，他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所以可能就包括北边、包括西边、包括南边。那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到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那个算是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了啊，末日的时候，他们要来征战，在什么地方呢？这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哦。所以这里有一场战争呢，是在末日的时候。这场战争叫做哈米吉多顿战争啊，那参加的是从东方来的王，还有呢，普天下的众王啊。那另外啊，在启示录下一章啊，那么后面的这个几章啊，20章吗？
啊，19章
啊。OK， 他说我观看了、啊，见天开了，有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再来了啊！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明显的在，
哎，他就骑着一匹白马。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啊，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这个兽就是敌基督啊，还有地上的君王啊，他们都要来聚集跟主征战。然后结果呢，那兽就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 受印记的，还有拜兽像的人啊的假先知呢，也跟兽一样一起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啊。OK， 讲到说最后这场战争啊，这个战争呢，照这个启示录这样写下来呢，就应该就是那个哈米吉多顿战争，对不对？因为刚才那个哈米吉多顿战争呢是第六个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七个碗一倒下来，就整个就世界就差不多结束了。所以这场战争应该就是这边所就是那场哈米吉多顿，那率领的就是这个兽，就是敌基督，还有地上的君王。那他们被杀了之后呢，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哦，
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他讲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有这场战争啊。
嗯，
好，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末日的这个大战啊，其实有讲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在哈米吉多顿啊，哈米吉多顿这场大战。那另外有一场呢，是在千禧年之后啊，在千禧年之后呢，就是经过这一千年的太平啊，然后。他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这个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哇，哥哥跟马各，这个不是跟刚才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吗？
嗯，
然后呢，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OK， 这场战争啊，跟刚才那场哈米吉多顿大战啊，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这两场战争相隔一千年啊。那这个一千年之后的这场战争啊，参与的人是谁啊？有哥哥跟马各啊。好，但是这哥哥呢，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边哥哥好像是一个地名啊。马各啊，这个是也是一样啊。好，那他们呢，这个战场在哪里啊？他讲到说，他们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啊。蒙爱的城应该讲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战场应该也是在以色列地那一带啊。然后他们后来是怎么样被打败的啊？就是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啊。好，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看，那到底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这场战争是哪一场啊？是哈米吉多顿那一场呢，还是千禧年后这一场啊？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这里有三场战争啊，以西结书的，还有那个启示录19章的，还有启示录20章的啊。就时间上来讲啊，以西结书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啊，启示录19章呢，这边讲的是说应该是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
骑白马
对，然后启示录20章是千禧年后，这很清楚啊。那参战者呢，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马各地的哥哥是一个人的名字啊，然后罗斯米瑟土巴波斯古什佛哥灭陀加嘛，哥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好，那启示录19章呢，讲到率领他们的是兽，就是敌基督，还有呢有日出之地的众王啊，就是东方的众王。但是另外有提到地上的君王和众君，所以也不限于东方的君王，可能还有别的啊。那千禧年之后的那一场呢，是哥哥马各啊，然后人数多如海沙，那这哥哥呢，在这个地方是地名。
那个主再来时是对象是敌基督，也就是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还有东方的君王跟地上的君王和众军，这应该就是那20000000马兵了，是不是？
对。
Yeah.
好，
你可以注明20000000马兵。
那这个作战的地点啊，启示录这边讲到的是以色列啊，他们到以色列的山上啊，然后启示录19章是哈米吉多顿，因为19章虽然没有讲，但是他前面那个讲到这个第六晚的时候有提到啊。然后启示录20章呢是讲到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啊。好，那战况啊， 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说，神要以地震、瘟疫、暴雨、大雹、火还有硫磺来攻击他们、
嗯、
然后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是讲到被主口中的剑击杀、
嗯、哼，
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呢是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哦、然后结果呢以西结书是说他们失手就给赤鸟走兽做食物，
嗯，
启示录十九章呢是讲到飞鸟吃饱了他们肉，敌基督跟假先知被丢入火湖，
嗯哼，
启示录二十章呢讲到魔鬼被丢入火湖，
嗯，
好啦，你看到这些我们做一个比较、哦、那以西结书里面这场战争到底是启示录十九章的那场战呢，还是二十章的那场战争？
十九章
吧。好，从这个参战者来讲啊、哦，好像比较像这个二十章，因为都有提到哥哥跟马各。虽然哥哥一个是人名，一个是地名啊、哦，但是都有提到哥哥跟马各啊、哦。当然十九章里面没有提到，不表示说就不没有啊、哦。那但是这个二十章好像明明的有提到啊、哦。那地点呢？这个比较像这个十九章的，因为哈米基多呢在以色列啊、哦。
嗯。
那二十章里面是讲到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这应该也是以色列了、哦、好 OK， 这个这两个应该都有可能。然后战况啊，嗯，好像跟二十章比较像，因为都有火从天降下、哦、跟这个以西结书一样，它有提到火、哦、有大雹有硫磺、哦、那最后结果里面呢就跟十九章比较像、哦、这个是都有提到飞鸟、哦、吃饱了他们的肉、哦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做比较，我们感觉好像比较难判断到底是跟哪一个比较一样，是哪一场战争啊？好，但是我们再可以往下看啊，就会更清楚一点。啊，这个战后啊，以西结束没有讲到什么了哈、啊。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就战后就进入千禧年了，对不对啊？二十章呢就进入新天新地嘛，啊。
嗯，
好，所以这个战后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那以西结书里面提到他们的一些敌方所用的武器啊，他们就怎么样？当台烧了七年，烧了七年才烧完啊，所以可见他们留下来那个战备有多少啊，所以都当台烧了。那启示录十九章是他们就是进入千禧年，对不对啊？千禧年当中有什么特色啊？他说那个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有说，千禧年当中啊，他们会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嗯，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这跟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地方有点类似，对不对？你说，哎，那个留下那些武器可以以后用啊？没有，他们都把它当柴烧了。为什么不需要了？啊，他们不再学习战士了，所以这跟这个千禧年的光景比较像。
嗯，
那新天新地呢？
没有战争了。
不是，就是旧天地，就是说你那个当柴火烧这个七年啊，这七年到底在什么时候？如果说是这场战争是发生在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千禧年完了之后的那场战争啊、哦，完了之后就进入新天新地，对不对？
嗯，
你需要把这个柴火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再去烧个七年吗？
不用，
那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因为这时候旧的天地都过去了嘛。
是。
你不会把那些东西带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啊？那失守啊，这个以西结束打完这场战之后，他们就花了个七个月的时间在那边帐埋失守。好，那他们进到如果启示录十九章的这场战争完之后，进入千禧年，对不对？千禧年里面呢，他们还是需要安葬死者的啊，因为那时候还是会有人死，对，百岁死的人算是孩童，
算夭折。
哎，对，所以那时候还是有这些这些事情需要处理啊，啊，所以如果有大批人死掉啊，在前面这场战争里面死掉的话，他们是需要花七个月来安葬他们。但是如果是到了新天新地的话呢，
没有死亡。
哎，那时候吧，那时候死人都要复活，对不对哈、啊？
嗯，
在白色的大宝座前面受审判了，就是说。很多人在战场上死了，对不对？死了之后需不需要安葬啊？不需要，因为他马上就复活了，马上就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了，所以你不需要花七个月的时间来安葬他们。
嗯，
对不对？因为那七个月的时间是不需要的，这因为 这场战争一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所以你还来不及，还来不及安葬他们，这个审判就已经开始了。那战场呢？他们到时候就是花七个月来埋葬那些尸首之后，就要洁净全地，对不对？
嗯。
让这个地得到洁净啊。那千禧年呢、啊？这个旧的大地还在，所以需要洁净。有很多尸首在那个地方，他们需要洁净它。
嗯。
等到新天新地啊，旧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你根本不需要去洁净它了。
对。
因为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可见啊，其以西结的那场末日之战啊，是哪一场战争呢？
启示录十九章那一场。
就启示录十九章这一场，对不对？
嗯。
因为到了二十章那一场，根本不需要后面这些后续的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一场战争。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哥哥、啊，哥哥是谁？这个哥哥是那场以西结书里面那场战争里面的 leader， 对不对？
对。
好，那启示录十九章里面的 leader 是谁？
敌基督。
对，所以这个哥哥就是谁？就是敌基督，对不对？
嗯。
所以哥哥在这个啊。以西结书里面其实它就是象征，就是预表那个敌基督、哦、所以它是所以这边有花蛮多的篇幅在提到哥哥，对不对？因为它是那个敌基督啦、啊哦、好，所以这个是38章跟39章就讲到末后的这场战争。
对、哦、
好，那接着第40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圣殿、哦、这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啊、哦，这个40章第一节，然后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了、啊，耶路撒冷城攻破之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啊、哦、啊，这是来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哦，主前572年啊、哦，因为以西结是在597年被掳啊、哦，所以经过了25年之后，然后呢，耶路撒冷是586年沦陷的，所以是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圣殿已经被毁了14年之后啊，神那时候把他带到以色列地，然后就看到圣殿的异象。圣殿不是已经被毁了吗？所以他看到这个圣殿呢、啊，是一个新的圣殿啊。他说啊，神在异象当中啊，带他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啊，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啊，如同啊，怎么会颜色像铜啊？然后呢，人拿着麻啊，手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啊。”这个人啊，颜色如铜啊、哦，这个铜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对。所以当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审判者，他手里拿着麻绳跟量度的杆的时候啊，就讲到说他要来审判这个地方，他要来好像是量这个地方他们到底有没有符合神的标准，
标准，
对。那在这里呢，他所要让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一座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存在的一个圣殿，所以当他在那边量这个圣殿啊，等于是让以色列人知道，就是说神对于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服饰啊，这些一切啊，神的标准是什么啊？神的标准是什么？那神会根据这个标准来将来来审判他们啊。好，那这个其实跟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个啊，神让这个约翰啊，拿着这个准绳尾子啊，去量在这个圣殿里面礼拜的人，还有圣殿，还有祭坛啊。好，那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啊，在这边量啊。摩西建会幕的时候，神怎么说啊？要谨慎做事，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所以神那时候把这个会幕的样式呢，在这个西乃山上面就告诉了摩西。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大卫就把殿的这个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还有私人所的样式啊，都指示这个他这个所罗门啊、哦。 然后大卫又被灵感动了，他得到一些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还有圣物府库里面的一切样式呢，都指示给所罗门。所以所罗门他自己盖那个圣殿啊，也不是他自己心血来潮，自己按照自己的喜欢来盖的，乃是根据神所启示给大卫，让大卫告诉他怎么盖。好，所以摩西也好，所罗门也好，他们建会幕建圣殿呢，都是根据神所指示的样式。今天神要以西结把这个天上的个样式啊告诉以色列人啊，那将来他们要盖这个圣殿啊要怎么盖法啊。有几个圣殿啊，在一般我们说来所谓的第一圣殿就是主前966年到959年总共花了七年盖的这个什么所罗门的圣殿啊。所罗门圣殿这是被称为说第一圣殿啊。后来呢在586年主前586年被毁，被谁毁啊？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那第二圣殿呢就是他们后来被掳归回之后所盖的，那时候是535年他们开始盖，那花了20年才盖好，因为他们中间停工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到516年的时候呢就盖成了，这个是所罗巴伯盖的啊。那这个圣殿呢非常的朴素很简单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能力有限啊。好，这个叫做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后来呢被扩建，就是在主前20年到主后63年了，被大希律王来扩建啊。他没有把这个前面所罗巴伯给拆了，但是他把它做得更加的美轮美奂啊。好，所以他旁边就扩大啊，加了很多的这个设施啊。那后来他的这个第二圣殿呢，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毁了。主后70年的时候被谁毁啊？就被罗马将军提多啊，被他毁了。后来现在我们来看到的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呢，是被称为第三圣殿啊。在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的圣殿啊。我们之后会看到，这是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的啊。在千禧年当中会有这个圣殿啊。为什么是千禧年呢？啊，我们先知道这个第二圣殿被毁了之后啊，后来这个以色列地就荒凉，对不对？以色列人就被抛在天下万国当中。后来这个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啊就被回教徒占领了，对不对？后来回教徒就在那边盖了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啊，这是主后691年盖的，一直到现在啊还在那个地方。好，那但是将来啊，我们知道还会有个圣殿盖在那个地方，就是末日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在大灾难的期间盖起来的，是由敌基督协助他们盖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预言啊，讲到在这个末后灾难期间啊，会有那些献祭的事情，还有怎么样献祭的事情，后来怎么样止息，就是表示说那时候圣殿啊已经被恢复了啊。那这个是这里有一个圣殿啊，但是它存在的时间不是太长啊。那接着就是进到千禧年啊的这个第三个圣殿啊。好，那之后呢就到了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有没有圣殿啊？
没有。
新天新地没有圣殿啊，耶路撒冷那时候没有圣殿，因为那时候进到勇士里面了。然后呢神跟羔羊是城的殿啊。好，所以啊这个是讲到圣殿啊，可以说有三个啊，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跟第三圣殿，中间那个这个敌基督盖的这个我们就不算啊。好，那现在神让以西结啊看到这个异象啊，他要盖一个圣殿，不是他要盖了，是他要指示以色列人将来要盖那个圣殿。那这个圣殿的大小啊，这个如果下面这个是美式的足球场啊，那会幕是最小啊，所罗门的圣殿就比较大啊，希律的圣殿就更大，但是这里头都是没有包括那个外院啊。然后以西结的圣殿呢看起来好像更大啊，但实际上说起来啊，这个三个圣殿里面啊，这里都是核心在中间那个红色的这一块，这个三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都是20肘，都是一样的啊。那会幕的至圣所就比较小，他们只有10肘啊。所以这所罗门的圣殿也好，希律的圣殿还有以西结的圣殿，他们的核心其实是一样大的，只不过四周围的这个附属的这个建筑啊，还有这个是比较规模就不太一样啊。 啊，这个左边是所罗门的圣殿，右边是希律的圣殿啊，希律就做了很这个很辉煌啊。好，那好了，后面的部分呢，我想就下个礼拜再讲。这里头就一听啊，哎呀，我都受不了
头
了，
昏了。
头昏了。这个你们男生可能会有兴趣啊，女生对这个建筑的结构不会有兴趣啊，多少走多少走啊。好，OK，这个如果你对于这个好像不是很有兴趣，但是他说这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哎，有关系。我们下次就会讲到说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属灵的含义啊，非常有趣的啊。这个我还没有跟各位说这里面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啊，好，但是非常有趣。那我们下礼拜再来讲这个好了，好。